我们正在讲这个系列，把它叫做寻访古道，我们在讲生命记，已经讲到很后面了，不过我们还有好几次要讲。最近我们都碰到生命记里面摩西在给他们重申律法的时候，讲到一些比较你也可以说零零碎碎的条例，可是我觉得那个常常代表了律法的真精神，就是你借着这些条例，你会发现你大概没有办法完全照本宣科，就看着这些条例就一样一样照着做，很明显的有一些事没有办法这样。所以借着这个我们能够去思考，我们神借着这些条例是要百姓学习什么。我们提到这些律法诫命是一种教导，它不是只是一个规条，它是一种教导，那不太一样，对不对？犹太拉比称整个摩西五经叫做教导，他们称它陀拉。再讲一遍，你把律法当一个规条跟当一个教导是不一样的，教导你就要看它里面想要传达什么，教导一些原则法则，一些我们可能是我们的态度等等。可是规条的话，你只要照着做，或者是照着不要做，是一些禁令，但是律法诫命不完全是这样啊。如果你没有活出神想要你活出的样子，这些规条就会出来定罪你。但是你没有办法只照着遵循一些规条在神面前得称为义，你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上一次我们提到，在这些规条里面有一些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用一个方式来诠释它。他说摩西为什么写这个规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心硬，如果你们能够有柔软的心，我想的意思就是说能够主动的体贴神的心意，那么摩西就不需要那样写了，你就会更明白神的道里面的经意。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一点像这些律法的细则，请看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一十二节。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一跟十二节，若有两人争斗，这人的妻近前来要救她丈夫脱离那打她丈夫之人的手，抓住那人的下体，就要砍断妇人的手，眼不可顾惜她。我想现在女性看到这个会觉得这个神好像很轻贱女生，没有注重女生的权益。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是男人为尊，女人比较次等的一个时代，你不能用现代的眼光来批评这个。神就像主耶稣说的，因为他们的心硬，所以摩西立像这样的规条。那在这里规条里面想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我想是一种敬畏的心啊。我想今天如果用在今天，比方一位女性女孩或者一位女士，如果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遇见男人要侵犯她，她敏捷的比方攻击或者踢她脆弱的地方，我想神不会用这个条例来定罪她，我想神不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像这样的条例或许提醒我们，就是在遇见像这样的危险，遇见这样的急难的时候，也就是包括比方你在跟人家争论以至于情绪高涨，肾上腺素强烈的分泌的时候，你也不要因此失去敬畏神的心。 我们蛮容易的，对不对？我们像那种时机就有可能说出一些话，平常我们不会说的，我们要小心。在那种时候不要说出张狂的话，或者是尖刻伤人的话，或者做出将来会后悔的事。新约圣经快结束的时候，犹大叔他可能引用了一些旁经，我们今天有时候称它叫做微经的经典，或者我觉得有的人说的更好一点叫脱名外典，可能是以诺一书吧，他用了其中的话提到一个圣经没有记载的故事，就是曾经天使米迦勒为了摩西的尸首跟魔鬼争论。其实犹太人一直不知道摩西的尸首在哪里，因为神把他葬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我想神避免百姓拿这个伟大的摩西来当神来敬拜，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真实的故事。但重要的是犹大叔要传达这样的事情，他说当年米迦勒为了摩西的尸首跟魔鬼争论的时候，也没有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很了不起哈！他唯一所说的只是主责备你吧，你能不能这样？就是包括你自己觉得义正言辞理所当然，你是站在对的一面的时候，你能不能留意这个？我觉得这是摩西的律例里面我们刚刚读的那两节经文很可能其中一个想传达的观念是像这样，就是你在即使在特别的境况里面急难当中，你也不会说出做出这种超越的事情。我们自己留心。好，我们跳过去看二十五章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因为中间这一段我们之前提过了。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七节到十九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神本来就因为迦南人，也就是他们将要去得为业的地方原来居住的居民，他们已经罪恶满盈，神要把那地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吩咐他们要完全灭绝当时的迦南人。我们讲过，如果你晓得他们当时迦南人的罪恶，你也会同意神这样做的。可是神已经这样说，干嘛单挑亚玛利人出来特别的交代这一件事？有一些比较喜欢寓意解经的人这样说，他说因为亚玛利人代表我们的天然的肉体我们的老我，而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的老我是与神为敌的、为仇的，所以神特别要我们要灭绝，要致死我们的老我。这样说也好了。上一次我们讲生命记结束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我们的老我的一些表现，如果你记得的话。可是我觉得神在这里也说出了他们的问题。好像亚玛利人有一种习性，他们不太直接跟人家争斗，他们不用阳的来，他们用阴的来，他们窥探着，在旁边窥探着寻找机会，在人软弱的时候，在人有破口的时候，他们去攻击他们趁机会找到他们的利益。好像神特别不喜欢这样的事情。神在 厄巴底亚书，先知书，小先知书里面的一卷，厄巴底亚书，那是一卷只有一章的经文，专门论以东，神对以东的审判，神在那里，特别的强调这个事情，在厄巴底亚书里面，在第十到十四节吧，神用很严厉的话责备以东人做很像亚玛利人类似的事。世上有的人认为亚玛利人有可能是以东人的后代，我们不太确定，如果是的话呢，神把他们挑出来特别说要灭绝他们是能了解的，因为以东人并不包括在迦南人中间。那段话你自己去看就知道为什么神不喜欢他们。他们趁着神百姓遭遇不幸，甚至是神伸手管教他们的时候，他们在旁边趁机会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好像神在那边管教他的百姓，他们在旁边说神做得好，做拉拉队。你要小心哦，这是我们都有可能犯的错误。当别人正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想着我们怎么样能够扶持他，而不是想着怎么样趁机会得到什么利益。特别如果对方是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或者曾经得罪过你的人，当他遇见软弱遇见失败的时候，你会不会带着一个态度就是活该，或者是神本来就应该这样对待他，我们要小心，即使那真的是一个人行恶，神管教他，神在管教人的时候，他从来不喜欢旁边有拉拉队，你一定要了解这一件事，神从来不要我们在旁边拍手说是神这样做显出他的公义非常好，神不要我们这样。这很有趣哈，好像神管教人应该是希望得到支持者，可是神希望我们在旁边存着怜悯的心为他们祷告。神的百姓脱离埃及权势之后，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告诉我们，他们遇见的从人来的第一个仇敌就是亚玛利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亚玛利人那个时候也是趁着他们正在有软弱的时候就来攻击他们，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告诉借着摩西告诉百姓，他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那个是出埃及记十七章末了的话。关于亚玛利人还有后续的故事，在扫罗的时代，神曾经吩咐以色列第一个君王要照着之前他所说的律法上的话，还有吩咐摩西的话，要灭绝亚玛利人的时候，我们记得那个故事吗？在沙漠记上十五章吧，扫罗没有完全体贴神的心意，他按自己的判断留下一些他认为美好的，他认为神应该会喜欢这样做，扫罗就因为这样失去王位，你知道吧？虽然神仍然让他坐满王位坐了四十年，但是在神心目中他已经失去王位。有可能后来扫罗也死在一个亚玛利人手中，到底他自杀就死了，还是没有完全死透，借着一个亚玛利人在让他断气，这是那个亚玛利少年人年轻人说的话，就是有可能，如果是的话，好像神也借着这个让我们看见，如果你不灭绝神要灭绝的，有一天你自己要深受其害。在这一点上，如果用寓意解经把亚玛利人说成我们的老我肉体也蛮合适的，如果你不致死你老我，总有一天你要受其害。大卫就不一样， 大卫的故事里面也有再一次提到亚玛利人，他就体贴神的心意，做神喜悦的事。好，我们进到二十六章，《生命记》二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收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待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牛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在约书亚跟百姓他们面对前面新的展望，因为摩西即将离世，他们将要在约书亚的带领底下去得迦南地为业。摩西在这种关头上再把神的古道提醒神的百姓，给他们重申律法。现在已经来到尾声事实上我们读完生命记二十五章，好像摩西把就是在摩亚平原重申律法已经结束，已经到了一个尾声。现在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展望，那个是神多年来说的事情。所以摩西在这里再一次回到他讲这些话，还有他这四十年带领百姓在旷野行走终极目标就是要他们进去得应许之地为业。摩西从来没有忘记这些事，我们有的人会忘记这个，有的时候基督徒会忘记，有的时候我们传道人会忘记，可是摩西从来没有忘记这个，他总是在回到这一件事上。那是四十年前神呼召他的时候跟他提的事，摩西没有忘记，他也没有忘记神告诉他的这个是不在他手中是将来要有约书亚做的事，就是到了应许之地之后，神要选择一个地方安置他的居所，他们要把会幕安置在那里，后来圣殿要安置在一个神拣选的地方。这个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是将来要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他们要常常想到这一件事。现在摩西将离世之前再一次的回到这一件事上。有一位美国的一位都市计划研究专家这样讲，他说新的构想必须用到旧的建筑物，有点想想一想的话，他说新的构想常常需要用到旧的建筑物，也就是说你有也许有想要建设一个新的都市的样子，你再不能管它原来是怎么样全部把它拆掉完全重新来， 步，你可能需要看一看原来是怎么样，或者会成为你的见解，也有可能成为你的榜样，所以我们寻访古道也是这样，在这里当摩西要结束他重申律法的时候，他告诉他们，等你们进了应许之地，有了出手的土产，当你收成地里的出产，这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对吗？摩西告诉他们说，到时候你们不要想的只是这些民生问题，想的只是景气怎么样啊，政府做的好不好啊，我的收入够不够高啊等等，而是要直望向神，要回到神心里的最核心的地方，也望向也许对他们来讲是远方会幕的所在，也就是神立为他民的居所的地方，他们要常常望向那个想念神、渴慕的神，而且渴望着现在离逾越节还有多久，离五旬节还有多久，离祝棚节还有多久，我可以全家上到那里去敬拜神。我想这个节期的条例跟有一些宗教的那种朝圣的观念不一定是一样的，其实朝圣的意思并不是你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去朝拜你就会积一些功德，原来朝圣意思并不是这样。你知道我们中文讲到朝圣，在英文的世界有的时候他们用的字是 pilgrimers， 意思就是天路客的意思，朝圣者的意思是天路客，也就是你在世上看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朝圣是那样一个意思。在这里他们也是，他们上去过节也是这样。今天对我们来讲不是想到要去哪里过一个节期或者到哪里去敬拜神，我们已经多次告诉大家，对新约时代的我们来说，这个神选择立为他的名的居所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是神的居所，那个我们要与神同住的那个应许之地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直望向神，远远的望向神立他民的居所，当年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一抬头可以看到云火柱提醒他们，神的约柜至圣所就在那里。在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分散在各个地方，离会幕有可能蛮远的，也不再有云火柱，他们要从心里面学习望向那个地方，有一个节期的盼望让他们想到这一件事。你看见神逐渐的在教导他们，对吧？到了新约时代就不再是这样，甚至不再是地上的一个地方，而是在我们心里面的，我们对神的渴慕，对神的寻求，这样你了解吗？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其中有一点特别的要紧，很帮助我们想念神，就是想到感恩的事情，这也是在这里提到的。比方想到最源头，我们原初是怎么样的人，你到了那里，你要跟神说，我的祖先原来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我想那个时候称整个在两河流域的都用这样的话来讲，说他们讲的话是亚兰语，那是在讲亚伯拉罕，他原来住在加勒底的乌尔。你知道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时候，就是一起的，就是用这段经文称天路客原来住的地方叫做江王城， 就是用到这段经文。神要他们在那时候纪念这一件事，我原来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神怎么样拣选我们的祖先，拣选我们这个族类，而且有一个目标在那里，神想把我们带到一个安息的地方。现在我们向神明认，我们已经来到这里，神要他们到时候是带着这样的态度，带着感恩的心，会帮助你纪念神的道，不会忘记这些事。摩西自己一直都没有忘记，不过他很清楚知道神的百姓是很容易忘记的，他教导他们，提醒他们要留意这个，不要忘记这一件事。当你这样充满了感恩的时候，一个像这样的人，通常他不会只是注意到自己，他就会注意到别人。一个会感恩的人，通常也是会关注旁边的人的一个人。所以接下去的条例也许有这样的意思，在26章11-12节说，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12节一起读，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也许这个也可以成为我们查验自己的方式。如果我们纪念神，应该是像这样。如果你发现你并不是那么留意关注在你旁边有需要的人，你可能要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失去向神的感恩？我心里面有没有神啊？如果你真的意识到神给你的产业多么美好，你发出惊叹，发出感恩的时候，通常你会关心那些在生活当中困苦挣扎图存的人，你也会关心那些在禾场上禾场的前线为主劳碌的那些主的工人们，你会关心这些事。我想摩西把这一段插在这里，那个是从摩西的律法一直到新约的时代都一直是这样，就在你想到属灵的事、属天的事、传神的道、传讲基督荣耀的福音的时候，初代教会的使徒们都常常记得这个，就是要关顾穷人，把那个当作福音的一部分。当然一旦你这样纪念神，你也会还是要继续留心自己，对吗？所以接下去的话也许有这个意思。我们来看申命记26章13-15节，好吗？13-15节一起读。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我手上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又没有为死人送去。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我们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不舍得还是低头留心自己，看看我们的爱心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仍然在追求圣洁，像主洁净一样。记得哦，这些话都是为了教导我们，所以你一定要从这里面去思考神想要表达什么，而不要只当一个规条 来做而已。再看26章最后一段，16到19节，我们也一起来读。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这是摩西重申律法，讲述古道的结语，要结束的时候，他叫神的百姓要尽心尽性遵守神的道，认神是他们的神，神也就会认他们是他的百姓。所以这个是很核心的事，对吧？就是提醒他们，他们是跟神有这样的关系的，他们是属于神的，神也属于他们。所以总之我们想到神的道，一定都要记得这些事。神总是知道那个核心是什么，他不是只要你埋着头要去遵行什么律法诫命而已，他要你常常记得你是属他的，他也是属你的。然后他提到他要使我们在地上的万民当中有名声得称赞，这也是后来旧约圣经快结束之前，在西番雅书里面，先知西番雅的信息当中最末了，应该是他最末了的一句话吧。西番雅书3章20节大概就是讲到这一件事，神要是他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也就是在世上成为神的见证，万国要因着我们得福。在旧约时代，他对犹太人说这些话是真的应验的，因为福音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对吧？可是今天对新约时代的人而言，我们已经得着救恩的人，我们要记得神想要我们成为万民的祝福，无论用什么方式。所以这个是摩西重申律法的差不多要结尾的话。我们进到27章好吗？27章接下去这些篇章，摩西一直强调一件事，就是他们要记得，不要忘记。新约圣经里面，当主成全救恩之后，他也很着重这一件事，要我们记得，对吗？你知道新约圣经主耶稣用什么方式提醒我们要记得？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说什么话提醒我们要记得？你想不起来，都怪翻译圣经的人啦，因为他没有这样翻。主耶稣拿起饼来，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当主说纪念我的时候，其实原来的意思就只是很简单的话，就是记得我 ，remember me， 你要记得。记得就是叫你不要忘记嘛，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一次领受圣餐，就像新约的生命记一样，神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要记得。对于一个晓得神的心意的人，他就不会在一个月一次圣餐才记得了，他会提醒自己经常要记得。来，我们来看看在旧约时代神用什么方式要他们记得。27章 一到十节，我们也很长，我们也一起来读。也许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吧。申命记二十七章一到十节，弟兄们，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一块大石头，漫上石灰，
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牛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
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
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
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
你要将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
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
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神要他们立石头为祭，免得忘记了哦。今天你周报上面那张图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对吧？嗯，他们不但立石为祭，还要在那里筑一座石坛。你知道，神明明告诉他们，你们进了那应许之地，神会拣选一个地方做以他们的居所，要把会幕安置在那里，会幕里面有祭坛，对吗？从此以后，在那个时候，神就不许他们在会幕的同祭坛之外另外筑坛献祭。凡是这样的，在后来的世代都被先知们称他叫丘坛，他们列在高处，他们怕神怕他们效法当地居民的习性，到后来就会偏离神的道去拜偶像。可是为什么在这里却又叫他们在会幕的铜祭坛之外，在以巴路山上另筑一个石坛呢？或许摩西叫他们做这个事的时候，是想到他们刚进那里，可能还来不及把会幕安置在神拣选的地方。你读约书亚记的前几章也可以读到这一件事。可是我觉得我们这样想或许也是对的，就是虽然神颁布了看起来严谨的律法，很明确的讲应该这样，如果不这样就会怎么样等等，可是我们已经告诉弟兄姊妹，神常常因为人的心硬，所以才用这种规条来限制百姓，来引导他们。可是神的本意是要教导他们更内在更核心的事情，就是关于神的心意，还有我们应当如何行才是好的，才是对的。所以在律法里面，其实不死的都留有像这样的一个破口，其实都不叫破口，而是留有一个空间让我们有别的想法，而没有完全又限于一个律法给我们画出来的框框，一些规条禁令而已。所以或许在这里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如果你去读约书亚记，他们在约书亚记第八章了，当他们攻克了耶利哥城跟爱城之后，打完这些仗以后，他们就遵摩西在这里列所提到的条例，在以巴路山跟基利山上面宣告神的祝福咒诅等等，像这里说的。神叫约书亚把他的律法刻在石头上面，应该写一些 代表性的经文了，我想不会把整个的律法从出埃及记一直到民数记、生命记全部写在石头上，那不知道要写多少块石头。可是我们都知道，今天神是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对吗？这新约圣经里面的话，光这个你就应该用这个来思考，到底摩西的律法我们今天应该怎么看待这些律法。事实上就是旧约时代的百姓，神也希望他们那样看待神的律法，只是他们中间许多人心硬，没有办法了解这些事，所以神还是写在那边让他们没有其他的借口。可是神还是希望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神希望有人能够从心里面明白神真实的心意，不再心硬，而能够守住神的道，走在他的道路上面。可是就如同你把字刻在石头上，就古代而言，那是一个可以存留长久的事情，对吗？我们今天的考古上的挖出来的东西，其中一个经过许多年代仍然我们还保留有它的大致上的内容样式的其中一件一个方式，就是古代他们把一些字刻在石头上面留给我们的。所以在这里神讲的也是这样。那今天我们的心如果是柔软的，神是把他的道刻在我们心板上，我觉得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虽然我们的心是柔软的，但是我们的心必须是坚定的。柔软跟坚定并不相违背，对不对？我常常告诉大家，常常记得两件事，一个就是温和，一个是坚定。温和而坚定，坚定而温和。你不要把温和诠释成啊，随随便便啊都可以啦，不是像那样的。可是当你坚定的时候，不要因此就气势凌人，要有温和，不要硬着心。在这里有四个中文字写得很好，神叫百姓说你们要默默静听，是不是这样写的？第九节，生命记二十七章九节，要默默静听，我觉得这个很好哈。你要默默静听，我想八卦的一件事就是，你不要带着你原来已经有的喜好啊、成见啊，许多这些东西。默默，我想不只是不说话而已，包括了你里面没有别的声音，里面没有别的冒出来的东西，你就是全心的要明白神的道，要遵行神的道，默默静听。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很重要的槽点啊。比方你如果到大自然去，你也应该有一些时间默默静听，你知道吧？大卫在旷野牧羊，在旷野生活许多年日，他很注意这个，所以他才写得出诗篇十九篇。那里提到无言之言，无声之声，这是中文圣经那个伪伴译本，也就是叫做文理串珠译本，文言文写的翻译的圣经里面用的字眼。我们中文和本白话圣经是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后面这句话跟前面这句话有点矛盾，对不对？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却又是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我一般译本把它译成无声之声，不语语内，无言之言，对不起，我不太记得，差不多是这样。翻译得很好，很简单的话，可是意思很清楚。那个是神对人说话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借着大自然。 借着他的所造之物，无论借着大自然或借着我们的人体，神对我们说话。你有的时候需要默默静听，不要每一次到了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就在那边大声叫喊啊，嬉闹玩乐，有那样的时间，可是要有安安静静，以及坐在一个石头上面听听微风的声音，或者听听海浪的声音、鸟叫等等，学习一下吧。生命也有这一面哦。会那样的人，我想可能也比较容易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安静下来聆听神的声音，就是那样的态度也会影响你怎么读圣经。读圣经的时候应该带着这种态度，对吗？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祷告的时候也应该有这样的时间。基督徒怎么发展成祷告的时候就是有一大堆事情要祷告，大声的宣告，做很多事情，只有这样的祷告？不，有那样的祷告，可是就是祷告的时候，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跟人相处的时候也是一样，特别当听见别人在讲话，或者听见别人说一些事情，或者做一些事的时候，我们通常很自然，心里面就会有一种反应。在某一些情况里面，我们也很可能立刻把我们的反应讲出来，特别是我们前面那个人是我们没有那么尊重的人的时候。意思是说，比方我们的晚辈、我们的孩子，我们就非常有可能他们讲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我们很快就有一个反应，然后教训他一阵。其实如果你尊重他，你就不会这样做，就像你对另外一个你尊重的人，你不会这样做一样。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这句话涵盖了我们生活生命当中许多的部分，也许所有的部分。你都应该要像这样的时间。我们再看27:11-末了吧，我来读这个经文。当那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有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另外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有人制造偶像，要受咒诅；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今天的人都很需要听这句话，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还有一些后面的话你自己要读，你不要只挑你喜欢的话来读，一项一项，你不要只挑你做到的事情。如果有一些话你觉得怎么是这样说的，那才是你特别需要读的东西。你会发现在摩西讲的，一边讲祝福的话，一边讲咒诅的话，可是他好像比较看重咒诅的这一面，你有没有发现？后面讲的几乎都在讲咒诅的话。到了下一章，你将要看见他提到哪些是以蒙福，哪些是以受咒诅。蒙福的话写了这么长，咒诅的话写了这么长。我想那是旧约的精神，因为旧约律法是没有办法使人成圣成义的。希伯来书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这不是说律法没有用，律法有很多的用途，而是说它在使人成圣称义上面是一无所成。所以旧约是为了要显明人的软弱、人的失败，好引他们觉得需要神。所以那是旧约的精神，就多一点讲到咒诅。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当约书亚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做的事。以前我们给大家讲过，以巴路山、基利心山都不是很高的山，而且他们两山紧邻相对，中间有一个山谷， 所以他们不是一边站跑到很高的山上，另外一边跑到很高的山上，那样彼此也听不见对方的声音。他们可能第一排跟对方的第一排是很近的，一直在那山谷这样，然后彼此对说，一边讲祝福的话，一边讲咒诅的话。所有神做的这些事都是要神的百姓记得，对吗？嗯，而且我想神借着这个给百姓一些路，示范一下，最好神的百姓心里能够明白，以至于他们除了这个以外，他们会用别的方式自己主动的想要记得神的道，记得神的恩惠。嗯，因为毕竟他们进了迦南地，要让全百姓十二支派都在场，要在两座山上彼此宣告，在后来的世代他们几乎不可能再做一次这样的事情。他们也不会因为那一次做了就永远记得，所以那只是一个示范，让我们学习这些事。神的律法诫命是一种教导。你可以自己想一想，你有什么方式可以纪念记得神的道，不要忘记，不要忽略，不要偏离。也许每一个人不太一样。约翰加尔文就是十六世纪的改教家，在日内瓦改教的那个宗教改革那个加尔文 John Calvin， 我们以前在讲教会历史的时候讲过，他自己有一个自己设计的一个圆的印章，那个时代他们也用印章啊。那圆的印章有一颗心在那里，下面上面写了一排话，简单的意思就是他向着神，他要敏捷的、认真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也是很迅速的要顺服神，而且殷勤认真的做事。所以他到晚年身体已经很不好，人家看他早应该退休，也可能在世的日子不长的时候，劝他要多休息，他这样回应的，他说，怎么，难道你要我在救主来到的时候，我在他面前被他说是懒惰的仆人吗？他是这样回应人家的。我不是说你不要退休了，但是你退休以后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对吧？不要变得懒散度日。退休以后懒散度的人多半都不会活很久，你应该知道。很多人从来不知道他们为了休闲，为了退休应该要下功夫研究。他们以为他们工作的时候要去学啊，做很多进修啊，思考啊，他们不知道休闲生活是很需要下功夫研究的，因为很多人不会休闲生活。这不是今天我要教大家的，可是就提醒你，那是需要研究的。我岔出去了，其实我是在讲加尔文，在那个原印章里面有一只手握着一颗燃烧的心，然后下面有一句是他的 motto， 他的座右铭，他说：哦主，我将我的心给你，敏捷而且认真的。我们都知道 John Newton 本来是一个运载奴隶的非洲黑奴的一个船长，后来悔改了，他用另外的方式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他写了一首诗歌，就是有名的七义恩典，只要唱就会记得他原来是怎么样。 Amazing grace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一首七义恩典，我们中文怎么翻译？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是吧？他原来是说七义恩典何等甘甜，来救像我这样一个无赖，这样一个垃圾，这样一个 讲白一点，就是奇异恩典何等甘甜，竟然来救我这样一个混账，差不多意思是这样。从前我是瞎眼的，今得看见。也许你写一首诗歌蛮帮助你记得一些事的，有时候把你的感受写下来。我一直训练大家写笔记不要写那种很冗长的，试试看，不要急着下笔，想一想，把你读经啊，把你生活上的体会的东西用简单的话写。你如果能够用三句话写完了，就不要写五句话，就用这样的态度想办法写的简短，那就像诗句一样，你不一定要押韵，不一定要平仄，不一定要对句，不需要，不一定需要像现代诗一样。因为这样做帮助我们反思，帮助我们感恩，帮助我们记得，哦，这是我们生活里面很需要的部分，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试试看，我们从小有这样的习惯是很好的事。我记得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勉励小朋友们写一点像这样的笔记，我好像要他们写三个点，对不对？我记得没有错，写了三个点，我已经忘了。我查得到了。今天我读圣经有没有一句话我特别摸到我的心写下来啊？今天我学会什么事情写下来，是不是？我记得好像三个点里面有像这样的点，不一定要完全照我三个点，可是就类似像这样会有帮助。我的牧师荣教士他用另外一个方式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就是参加聚会。他让他的教会有一大堆的聚会，比我们这里的聚会还多。他每一个聚会都在，他服侍的弟兄姊妹也有少部分的人几乎每一个聚会都在，可他自己很少，除非去外地服侍，我们几乎没有看过他什么身体软弱啊、感冒啊或者什么，没有来聚会的，几乎没有遇见过。他自己说我需要聚会。你如果能够这样把聚会当做你一定要做的事，就像每一天上班一样，而且是优先考虑的事情，那是一个好的习惯。有一位神的仆人 Smith Wigglesworth， 他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他身上总带着圣经，他甚至跟人家挑战说，如果哪一天你偶然撞见我发现我身上没有带圣经，你可以来跟我说。当然不是只要带圣经是要看的，现在多半的人都是人手都到哪里就带着圣经的，只是他们会不会去点出他来读就不知道了。你的手机里面多半都有圣经，对不对？对吧？还是我们有一些基督徒你的手机里面连圣经的 APP 都没有？不会这么凄惨吧？有空闲的时候不要只是点出一个影片来看嘛。读一点圣经一定对你有帮助。每一天早晨先来寻求神的面，养成这一类的习惯。另外跟人分享神的道也很有帮助。那个意思不是你一定要碰到人就一定要说什么传福音给他谈事律。我很希望诸位跟我一样，你认的时候跟人家讲话，你总是记得你是基督的见证人，你总是记得我跟他谈话，我希望谈完话以后对对方是一个造就。这个并不需要成为很紧张的生活或者是很受辖制的生活，没有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那是你自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自己许多年来就是跟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在互动，你知道你跟小孩子互动你也会用他们那种有点幼稚的可笑的话语跟他们讲话，就是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希望对方可以在我们身上听到看到一些东西， 在他的生命里面带来造就。我们可以这样想，对不对？这是保罗生活的态度。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如果你能够常常这样，你就比较不容易忘记神，忽略神，偏离神。那就是摩西在这些律法里面最后他提醒百姓的话。嗯，来唱一首讲到祝福的话。摩西多一点讲到咒诅，可是我们